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会不会时不时有朋友打电话发微信关心你问候你呢？对于这样的朋友你会珍惜吗？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你在干嘛，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因为爱情。有一种关心不是甜言蜜语，只是简简单单的问一问你在干嘛，这四个字里包含了惦记，代表了在意。若不是心里有你，就不会无缘无故问候你；若不是对你在乎，就不会闲来无事关心你。因为怕打扰，因为不确定，所以才会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你在干嘛。你若回复了，继续联系，谈谈心，聊聊天；你若不搭理，只好退去，就怕惹得你不开心。一句你在干嘛，分明隐藏着真心的感情。一句你在干嘛，其实包含着最深的惦记。一句你在干嘛，是关心你的证明；一句你在干嘛，是思念你的心情。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请珍惜那个总问你你在干嘛的人，别不耐烦地敷衍。谁的时间不宝贵，谁的面子不重要，能对你说这四个字的人一定是心里有你的人。只有你才值得他花时间花心思，旁敲侧击的问候，时时刻刻的惦记。说到这，凌云就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仅仅有许多朋友会经常问候关心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经常主动地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真诚地关心问候他们，近来如何，一切可好。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小
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为别人撑伞的经历吗？或者别人为你撑伞的经历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于网络的文章，为别人撑伞。 当你长大时，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在晚清的历史上，胡雪岩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成功有很多原因，但他肯给予别人帮助的精神也确实令人尊敬。一名商人在生意中惨败，需要大笔资金周转，为了救急，他主动上门，开出低价，想让胡雪岩收购自己的产业。胡雪岩不敢怠慢，经调查属实后，立刻急调了大量现银，给出正常的市场价来收购对方的产业。那个商人惊喜而又疑惑，实在是不解胡雪岩为何到手的便宜都不占，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胡雪岩笑着说让他放心，称自己只是代为保管你的这些抵押资产，等你挺过这个难关后，随时都可以来赎回属于你的东西。商人万分感激，二话不说签完协议之后，对胡雪岩表示自己的敬意后便含泪离开了。商人走后，胡雪岩的手下们也纷纷不解，大家问胡雪岩为啥送上门的肥肉都不吃，不但不趁对方急需钱较低价格，还给对方银子。胡雪岩喝了口茶，讲述了一段年轻时自己的遭遇。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店里的一个小伙计，经常帮着东家四处催债。有一次正赶往另一户债主家中的我，遇上了大雨，路边的一位陌生人也被雨淋湿，正好那天我随身带了伞，便帮人家打伞。后来每到下雨时，我便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认识我的人也就多了。有时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怕，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也来为我打伞。说着，胡雪岩笑了笑，你肯为别人付出，别人才愿为你付出。刚才那位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人慢慢积攒下来的，我要是占了他便宜，人家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这不是投资，而是救人，到头来交了朋友，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帮点就帮点吧。众人听后都沉默不语。后来商人前来赎回了自己的产业，胡雪岩因此也多了一位忠实的合作伙伴。在那之后，人人都知道了胡雪岩的义举，官府百姓都对胡雪岩尊敬不已。他的生意也好得出奇，无论经营哪项行业，总会有人帮忙，也有数不清的客户来捧场。亲爱的朋友们，在一生中，你能尊重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尊重你；你能信任多少人，就有多少人信任你；你能让多少人成功，就有多少人帮助你成功。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的关怀随春风飘来，不管明天阳光是否存在，因为有了你的爱，人生不会再无奈。你的关怀会走阴霾， 我会开心面对未来。让爱动起来，生命可以充满期待。让爱动起来，美丽花儿为你而开。让爱动起来，黑夜不会再徘徊。让爱动起来，谢谢你真心的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你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作者刘超。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零件式的人生，零件随时会被取代，或者是繁体制的浪子，多年后却无奈回头，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爱可以发现一千种需要，创造性的满足一千种需要，只有爱超越效力，让零件不再是零件，变得不可替代，活出真的意义。九月开学季，又一批懵懂的高中毕业生如潮水一般陆续涌入大学校园。几个月前当高考揭榜时，几家欢乐几家愁，几个月之后跨入校门之际，准大学生们心中也许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忐忑，对校园生活以及他们即将要学习的专业的不安。曾在苹果、微软和 Google 等多家 IT 公司担任要职的李开复，在上半年的一次专访中预测，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快速爆发，十年后 50% 的人类工作将被 AI 取代，包括翻译、记者、助理、保安、司机、销售、客服、交易员、会计、保姆等。开学季再看到此言，大学生会不会忧心忡忡，暗自思忖，我的专业选择是否明智，我会是未来那个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吗？被人工智能取代，被现代社会淘汰，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学子而言，是看似遥远却又近在咫尺的威胁。专业选择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很多人眼里，选错了专业，几乎就等于今后人生的失败。选择专业确实是一个难题。高考总共就只有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等九门功课，但大学有多少个专业，恐怕就很少有学生与家长能弄清楚了。况且每年都会有新的专业产生，也有专业被淘汰。根据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目前一共设置了352种基本专业与154种特设专业。综合性大学一般都会有100个以上的专业供学生选择。面对如此复杂的专业设置，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是否近距离接触过某个专业，是否了解所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向从事该专业的前辈虚心请教，分析过专业的就业前景呢？据我了解，大多数高中学生没有精力，没有资源，更没有能力去完成专业选择前的基础调研。很多学生甚至连自己的兴趣专长都还一无所知。不夸张地说，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选择专业是盲目的，或许只是看重现在市面上哪个专业挣钱多，或许依据父母有限的经验，哪个专业工作稳定，福利好，或许只是凭自己对专业名称的想象和猜测，直到进入了大学，才发现所学的专业与自己想要的南辕北辙，学习起来痛苦异常。即使有幸在入学后又获得一次调换专业的机会，再一次的选择依旧可能是盲目的，最终只有在别无选择之下浑浑噩噩地度过四年时光。凤凰周刊日前刊载了一篇《东北年轻人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的文章，提到很多东北的年轻人在即将离开大学校园时，首选出路是公务员，获取一个编制。为此，有人考了9次公务员，有人花大钱打通关系，有人放弃民企的高薪。与文章同时被翻出来的是一条2012年哈尔滨招聘事业编制环卫工人，有近3000名本科生竞相报名的旧文。文章与招聘信息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普遍存在于东北毕业生群体中的这种心态，他们心里已经认定了一系列的真理，如面试一定要找人，私企都容易倒，他们毕业后最重要的人生规划就是吃上公家饭，一句话概括，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被时代所限，狭隘短时的择业选择，不仅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也可能发生。今天一些新出现的行业几年间就蓬勃发展起来，一些行业也可能几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当时看来，旱涝保收的岗位，谁又能保证几十年之后不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呢？没有编制，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可以被改编成很多形式。在一些人的心中，可能是没有考上研究生，你什么都不是，或者是你没有进入央企或世界500强公司，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的本质是说，如果你不在某个系统之中，或者没有在这个系统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没有对这个系统贡献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你就毫无价值。人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把自己镶入一个系统，一个人的价值由他所在的系统赋予，个人只是一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零件。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这是很多人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职业观。对于一颗螺丝钉而言，被镶入一台运转良好的大型机器，终其一生为其服务，得到保养照看，当然可以算是作为一个零件最好的宿命了。当那台机器寿终正寝之时，每一个其上的零件也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可以无悔一生。可是人毕竟不是零件，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整体效率的提升，社会这台大机器也将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地发生了变化。曾几何时，许多家庭一家几口同时工作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在一个封闭圈子里数十年如一日的循环运转，好比进了保险箱。生病了有职工医院，子女读书有子弟学校，饿了有食堂，脏了有澡堂，无聊了厂里有歌舞厅和电影院。哪天人没了，单位帮着料理后事，接着子女继续继承父辈职位。直到1990年代国企改制，2440万国企职工下岗丢了饭碗，以厂为家也成为一个职工家庭遥远的回忆了。 个人成为一个行业岗位的附庸，并将自己所有的价值和意义寄托其中时，一旦这个行业岗位消失，这个人也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大学教育关注的重点也不应仅仅在于就业。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所言，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成为宏大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下一步难免的就是不断攀登职场阶梯，在系统中占据更好的位置，获取更多的资源，这就是大学生眼中的成功。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这条被规划好的道路常常循规蹈矩且无趣，于是很多大学生选择了独立独行，肆意潇洒，成为人群中另类的存在。在价值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为，人生各自精彩，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方式生活？我的价值我界定，怎么活都行，只要自己快乐高兴。他们不愿意将自己固化在某个社会系统中，不愿意被体制化，这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这些年轻人在摒弃了主流的成功之后，常常会迷失自己的目标，错过许多学习和成长的宝贵机会，最终空剩下挥霍青春那一时的淋漓畅快。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人们家喻户晓。如果将大儿子看作循规蹈矩的公务员，小儿子则更像是非主流的叛逆者。小儿子不愿意接受一切被安排妥当的生活，于是提前要来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遗产，远走他乡，任性挥霍。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两个儿子其实都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就如以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摇滚青年，20年后似乎也只能泯于众生之中。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个体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中，除非找到并明确自己生而为人的整全价值，否则即使我们能够逃离零件式人生的悲剧，又会很容易地陷入标榜叛逆的自我放纵之中。因此，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一个比专业与职业选择重要的多的问题。人是超越于动物之上的存在，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圣经中，只有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上帝的维度才是定位人之价值的根本维度。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是高贵的、重要的。即便一个人自认渺小、贫乏、一文不值，在上帝的眼中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羊，往山里去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圣经中那个流浪的小儿子，挥霍完一切所有，落到与猪抢食的境地，才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原本尊贵的身份，回到了父亲家中悔改认罪，并得到了父亲的接纳。每一个茫然的职场叛逆者，在上帝的眼中，岂不都像那个走投无路的小儿子一样？同样，每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场螺丝钉，不也与大儿子一样，仿佛有着笃定的人生目标，实际却不能真正体会天父的心，衡量自己的真价值。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的一生并不是一场不停与人较量、决出胜负的竞赛， 而是一场不断经历爱与被爱的美妙旅程。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必定将取代许多重复性、机械式的工具。我们与上帝、朋友、家人、爱人之间的爱的沟通与交流，却是人工智能代替不了的。这世界上的许多工作与职业，缺少爱是万万不可以的。在医院中，人工智能可以客观地描述 X 光照片上的信息，判断一个人是否生病，却无法以爱来安抚病人痛苦的心灵。在金融投资中，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大数据，指出最有潜力的股票，却无法怀着爱心提醒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人工智能是有限的人类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的的设计制造出来的高级工具，而人却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带着爱的创造，这是人工智能永远也取代不了的。洗碗机可以刷碗，但却不会带着祈祷的心刷碗。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带着祈祷的心投入任何一项哪怕再枯燥的工作。爱是与所有工具运转所讲究的效率相反的逻辑。爱可以发现一千种需要，创造性地满足一千种需要，并在爱的领域开发出人类无穷的潜能。只要我们能够活出作为人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无论选择任何专业，从事任何职业，都可以被上帝纪念。我们真正的使命就是在每一个专业和职业中容神一人，通过自己的工作表达对上帝的感激与赞美，活出有爱的人生。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让自己沉